受美好的心情，看见幸福的倒影，生活掌握在手里，快乐自己来定义。幸福 Hashtag， 幸福 Hashtag， 给你幸福的表情。
幸福 Hashtag，给你幸福的标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 Hashtag， 我是 Xavier 马宏钰。这个世界上啊，总是会发生很多的事情，对不对？那其实啊，我觉得说呢，每一个世代他们在看待某一些事情的时候呢，都会有自己的想法跟自己的处理方式。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啊，他就是原汁原味 Z 世代的孩子哦，非常的年轻，但是才华洋溢。他今天呢，带着他的首张个人全创作专辑《Juice》，要来跟大家一起聊音乐。透过抓耳动听的旋律，还有贴近人心的歌词呢，要带领大家一起走进二十岁的美好世界。我觉得他的音乐啊，听起来就跟他的名字一样，酸酸甜甜的，让人家心情很好。哦，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果汁男孩 Juice Boy。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是，其实我今天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哦，谢谢。
因为我觉得说呢，你的到来啊，就让我们整个录音间、整个节目呢，充满了这个青春洋溢的气息。对，
有这么夸张？
因为你真的很年轻耶，你今年才二十岁。
可是我看你感觉二十三吧？
哦，谢谢，已经快三十了
啊。看不出来，
谢谢谢谢。对，那虽然说你很年轻啊，但老实说，我真的超喜欢你的音乐的。
哇，谢谢，
觉得你非常有才华。然后呢，你所制作的歌曲啊、作品啊，每一首真的都是质感超好的。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是要来好好的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你这一次所发行的首张全创作专辑《Juice》嘛。
没错。
那我听完这张专辑之后呢，老实说，我觉得心情很好
哦。
这个心情很好呢，并不是说诶歌词里面有提到什么很开心的事情哦，
嗯，
而是我觉得说我听到了一张很好听的专辑。
哇，谢谢谢谢。
对，然后里面讲真的每一首歌曲我都好喜欢哦。
哇，这么夸张。
对，今天呢就下来好好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张我觉得非常好听的专辑 Juice， 就是来自我们今天的来宾 Juice Boy 的首张全创作专辑。
没错。
但我觉得呢，在开始聊音乐之前啊，可能要先让我们的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好好的认识你。
好。
对，一开始呢想要先来问一下，诶，为什么你的艺名呢会取名叫做 Juice Boy， 果汁男孩？ Okay。
欸，我会叫 Juice Boy 是因为我以前国中升高中的那个暑假的时候，有听到一个美国的饶舌歌手，他叫做 Juice World，
是，
他叫做果汁世界，直翻的话，对。然后我那时候听他的歌叫 Lucid Dreams， 我听到的时候觉得，欸，这太好听了吧，为什么没有在华语乐团里面听过这种曲风，我觉得很奇特，居然都没有听过这样的音乐，
是，
所以我就有个念头，欸，要不然我自己做看看啊。
哦，
对，所以我就网络上 YouTube 查说要怎么做编曲，要怎么录音，要怎么混音，这样子。
天啊，
我是先这样子，然后我就自己摸一摸，之后我就先做了我第一首歌的编曲，它叫做解药。对，然后我会为什么会写词唱歌进去，是因为我那时候在上一个英文家教，然后我这英文家教他这个老师很酷，就是他也会听一些嘻哈音乐，
是是是。
然后如果我跟他说我喜欢 Juice WRLD， 然后他听了他也很喜欢，所以他就教我每一首歌里面的歌词在唱什么，所以就顺便带我了解嘻哈文化这样子。对，然后我那时候跟他说，欸，我自己做一个编曲这样，然后他就提议说，还是我们用这个编曲，我们来比赛，谁可以做一首比较好听的歌。就用我做这个编曲。
你说包含作曲吗？
就是唱旋律，
哦，旋律
跟词。
天哪，欸，你这个家教老师也蛮有才的耶。
对，他很酷啊，而且他超厉害，他是第一波买到比特币的人
啊，
他现在已经退休了，他现在才三十几岁，
是，
对啊，超厉害。然后对啊，反正我们就做了一首，我就是因为这样才做了解药，然后他做了另一首歌这样。
啊哈，
对，
所以他那首歌也有发行吗？
没有，没有发行，那是他就是随便录了，
就一个兴趣。
对啊，
所以你就是因为 Juice World 的关系，
对，
然后就取名自己叫做 Juice Boy。
对，就是我上歌，我要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前十分钟，我才想到说，我好像不能用本名，
为什么？
因为我的本名比较是那种算命的名字
啊，
就不是那种很好听的名字，就是很是我自己觉得比较奇怪的名字
啊。啊哈啊哈，
对，所以我想说，嗯，不然我就致敬我的偶像好了。 我那个时候的偶像是他、okay. 所以我就写 Juice Boy 这样。
嗯，诶，那既然是 Juice Boy 果汁男孩，嗯，那你有没有想过你是哪一种 Juice 呢？
哪一种 Juice 哦？嗯，苹果汁吧。
苹果汁 Apple Juice。
对啊，
就是一种酸酸甜甜的感觉，然后喝起来呢也很清新很清香，所以确实也是可以给人一种很单纯很美好的感受。
对啊，就是这样，我才觉得好像蛮适合我的。
是，那刚才讲到的歌曲解药啊，就是你发行的第一首歌曲，然后我记得当时是2019年吧。
2019年，对，
对，
3月的时候、
你那时候还只是一个高中生。
对，高一。
所以你算是从高中开始呢就自己摸索自己学习做音乐，然后我记得你在解药发行后的一个月呢又推出了另外一首单曲、Paradise。
对，
算是一炮而红吧。
对，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有被高尔宣还有瘦子、
是他们转发，
有被对有被他们分享、所以就是刚好有很多人就慕名而来，就哇，这居然是高中生做的歌。
对啊，对， 你那时候爆红的时候才16岁耶。心情有没有觉得被吓到，想说哦，这是真的吗？还是我在做梦？
有啊，就当然有很惊讶，哇，怎么会这么，就突然这么多人看这样。嗯哼嗯哼，对啊，就是觉得很特别的一个经历啦。嗯哼，对啊。
那爆红之后，给你的生活有没有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跟影响？
爆红之后是有，就是我们那时候会接一些表演、然后就觉得很奇特，然后
开始有工作了。
对对对，然后但是我觉得最大影响应该是。因为我以前发歌的时候我都是觉得反正我放上去也不会有人听到，所以放
怎么会
就是这样，我那时候就是这样想、我想说反正也不会有人听到，我想说那就发没关系，
是、
我是抱着这个心态才放上去的、但是真的被人家听到之后反而会很有压力、就是我那段时间的创作就会变成我都会想说哇，
那你要超越上一首，
对，这首会不会有人听，我这样写会不会有人听、所以就变成创作就没有那么好玩了，没有像刚开始一样那么好玩、
就会开始被大家期待，然后所以在做音乐的时候呢会开始感到压力。
对，
会被觉得说啊，大家会不喜欢啦还是什么之类的。
对啊，
对，那其实我觉得说呢，一个人啊可能有了名气之后啊、一定就是会受到很多人的称赞或者是批评嘛。那尤其呢现在这个网络世代啊，大家呢可能你发了一首歌曲之后，诶，就会开始有人留言，那有好的称赞你的，说好听的，甚至呢可能也会有一些恶意的留言。那不晓得你是怎么看待这些就是可能酸民的留言呢？你的心情会受到影响吗？
当时哦，我当时还有、还有被人家 diss， 有人发 diss、就 diss 我的歌这样。
真的假的？
对，可是我好像也没有特别怎么样。对啊，我真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在意。但现在的话我基本上不看、就是我可能我会看留言，但是我看前几个字我觉得好像是在批评，我就会划掉，所以我就、我真的完全不会去看他们，所以我完全没有看过。
所以就是眼不见为净了，不要被这些网络上的东西给影响。
对
对，那后来呢就是因为 Paradise 这首歌曲被大家看见了嘛，其实你在2021年的时候呢有签约华纳唱片。
对，
你当时收到这个唱片公司的邀约的时候有没有吓一跳，想说啊，这是真的吗？又再次被吓一跳，
就觉得哇，是一个很特别的机会，因为华纳、
大公司，
对，这个感觉大家多多少少都有听过。
是，
所以我有跟我妈讨论，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先等我考完大学我们再来认真思考这件事情、
所以家人是支持你做音乐这件事情的吗？
是，其实那时候我们先讨论出结果就是先好好读书、先考上一个大学。
OK，
对，不要太烂了就好，就是先考到一个大学，然后考上之后再来想要不要认真走音乐。那刚好华纳也就是有来问，所以就是有跟他们老板聊的也还不错。
对
对，
不过你现在也是大学生，然后我相信呢大学生课业应该也没有说很轻松吧。
没有。
对啊，所以做音乐感觉也是需要花很多的时间。
是，
那你怎么在课业跟这个音乐之间来去找到一个平衡？
我当初会选择我现在念的大学就是因为其实我是转考， 我在高中的时候我是念大安高工的资讯科，是打程式的、然后我大概从高一下高二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真的不适合我，太累了。所以我那时候就后来就思考一下，我就觉得好像如果我还想要做音乐的话，我绝对不能走这个，我走、我继续走这一条的话我一定没有时间做音乐，然后我也会很不开心。
是，
所以我就想到一个方法，就是因为我的英文还不错，所以我就想说如果我选一个英文为主的 戏会不会对我比较轻松，就是我可以不用花这么多时间但是还是可以过这样子、对，所以我就选择了那个应用外语系。对、
而且就是修英语这件事情呢对你的音乐创作上面呢也是有一些帮助，因为像你有蛮多的歌词呢都是有写到英文的。
对对对对对，但是其实我自己觉得我的英文都也不是从学校学来，那都是自己看美国的影集啊，或者是听国外的音乐、因为我就是听国外音乐长大，然后我也是看国外的影片长大，所以这些的帮助比较多、
所以你现在都是在做你擅长的事情啊。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学校学业只要是英文，因为还是有一些很奇怪的课
通识课吗？
对对对，还是有一些很奇怪一定得上的课但是那我就先不说，但是英文为主的话就是基本上没有问题，
轻轻松松。
对，我就是考前一天看一下就会过这样子。
哇、好棒哦，根本就是高材生吧。
没有没有没有，高材生是要考很高分啊，我就是有过
啊，有过就好。
对
不
对,
对, 对
有时候还要跟教授先打好交情，就是可能要一直请他吃饭，然后跟他聊天什么的，
听听看我的音乐不错啊。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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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跟他聊天。
是，不过我知道说你在签约华纳唱片之后其实有先进行一年的这个培训对不对？
对，也不算培训、就是那时候我们就是跟华纳算是一个试用期，因为我从高一那时候 Paradise 之后我就是又回去读书了嘛、就其中间我没什么作品，
是
对，没有什么很正式的作品，所以华纳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说先观察看看啊。对，但是当我发的第一首是我2022年4月发的第一首 Fake 之后，他们就看到了哇反应还是很好，所以就决定做专辑。
OK， 所以呢就是在经历了这个华纳唱片的试用期之后呢就发现说哇这个市场的反应都还是很不错，然后呢就推出了你的首张全创作专辑 Juice。 对于发行了自己的人生当中的第一张作品，在心情上、有没有感受上很不一样呢？
心情上其实没什么变化、
真的吗？很平常吗？
很平常、就还是做一样的事情。
你不觉得感觉就是正式发了一张正规的专辑之后会有点不一样的感觉吗？
我唯一不一样的感觉就是我第一次跑宣传啊，就是最近就是
上通告吗？
对，就是我现在才知道说哦，原来那个艺人忙起来是真的会很忙，就是每天有好几个通告，然后你就是
而且讲一样的东西。
对对，就上完一个上完一个通告会换下一个，就换下一个，就原来是这种感觉。
那还习惯吗？
习惯啊，习惯啊，
但也蛮享受在其中的吧，虽然辛苦。
对，因为我其实最近刚失恋，所以我想说、哇，其实忙起来刚好分心也很好，因为我其实这样忙完一整天我回家就想睡觉了，
然后隔天起来继续工作。
对，隔天起来又继续工作所以其实就也没什么时间伤心，所以其实、而且又可以跟主持人聊天，所以就
哇、
其实真的
很
不错啦，
算是认识新朋友这样子啊。
对对对对，
聊聊天
刚好分心。
对，那讲回你这张专辑 Juice 呢，其实就是找来了你的好朋友派伟俊担任这个制作人嘛。
没错，
相信在这个制作专辑的过程当中你应该有参与很多对不对？
有啊。
那你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东西是跟你原本想象很不一样的呢？
制作专辑真是可能是 MV 吧。
MV
因为之前没有拍这么多大制作 MV， 所以其实经验很少。这次华纳又很信任我的想法，就是让我都自己来的感觉，所以基本上就是由我自己来主控这个东西。然后这中间就会遇到一层一层的关卡，但是就是前几支遇到之后，你后几支就会知道说可以怎么应对。比如说像是我第一支 MV 叫 Get Out My Life， 然后我们那支 MV 的脚本啊，我其实原本跟导演讨论我们是想要做一个镜子的迷宫。对，可是后来发现哇预算根本不够根本不能这样搞
是，
然后也找不到类似这样的场地。但是这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已经是拍摄前几天了，就是可能前五天已经来不及了，你要做什么都来不及。
OK，
所以最后就是只能找五片镜子然后把它立起来，就变成一个很可惜啦。对啊，然后之后我就知道说要怎么预防这件事情的发生，就是你跟导演讨论的时候你要先请美术组，然后先请他们可能在一个月前就要先给你一个提案。
是，
那这个提案他要把每个美术的细节每个道具都先列出来，他们在想这些提案的过程他们就可以先真的去有点像真的去操作一次，就说这到底可不可行，有没有在预算之内。所以如果不行的话我们马上就可以先来讨论有没有更对有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对啊，但是前几次不知道，然后现在就知道了。
OK， 所以就是做中学学中做的概念啊。
对，因为有时候真的而且有些画面真的是你要当天开拍你才知道长什么样子，
确实会有一些突发状况。
对,
对, 对
啊，如果 不好看的话你还是得拍啊，好看就是很幸运就还是很好看、嗯、但是真的有时候会发生这种当天才知道会长什么样子的事。嗯，
不过我真的觉得你蛮厉害的，因为是第一次，但是呢你的这个成品啊呈现给大家是品质蛮好的，而且大家都蛮喜欢的。
对，但是这是第一次，所以我第二次会做得再更好、嗯、因为第一次真的这是真的是做中学啊、嗯、学到很多东西。
没错，那既然我们讲到了 Get Out of My Life 这首歌曲，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歌曲吧。这是收录在 Juice Boy 的首张全创作专辑 Juice 当中的第一首歌曲。
没错，
如果你是使用 KKBOX 来收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就可以听到 Juice Boy 的歌声咯。好的，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 Juice Boy 的 Get Out of My Life、嗯、这首歌曲呢作为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曲，应该是蛮重要的一首歌曲，对不对？
对啊，蛮重要的。
对，其实我个人是觉得蛮好奇的，因为这张专辑呢是你的首张专辑，
是
感觉第一首歌曲呢应该是要叫大家哎来到我的这个世界当中吧，怎么会 Get Out of My Life 滚出我的生活呢？
因为我当初排的时候呢，我就是听到我觉得适合我就直接放了，我不会想说我没有考虑它的内容、哦、我觉得它的前奏非常适合
很适合当开门歌。
对对对对对。
那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Get Out of My Life， 不知道你当时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啊是希望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滚出你的生活呢？
我当时写是写我其中一段恋情、哦、然后诶就是刚分手的时候、嗯、有一个阶段就是你会很生气。
生气？
对，我有一个我那时候刚分手后没多久，我其实有一个阶段就是觉得欸、我反而没有你我更好、欸、那你之前反而是你在拖累我的感觉。
所以这个生气不是生气自己，是生气对方。
对，生气对方
拖累了你的时间，浪费了你的青春。
对，原来你是在拖累我，我现在过超好的。对，然后我就把这样的情绪呢抒发进我的这首歌。
OK， 所以呢应该就是除了叫那个前任呢 Get Out of My Life 之外，
对，
那在失恋当下呢所发生的那些情绪呢全部都远离我的生活这样子。
对啊，但是我分手后的感觉、嗯、我有经历好几个阶段、嗯、像第一个就是生气嘛。
对，
其实到最后我是有一点愧疚了。
哦，愧疚。
对，我其实到就是其实就是我在写我的第二首歌叫没资格爱你。
没资格爱你，
这是我也是在写这段恋情，只是我到后面的感觉其实是哇，其实我在这段感情里面我其实疏失也蛮多的、嗯、我也很多地方对不起这个女生这样。
对，因为讲到没资格爱你这首歌曲，我看歌词啊其实有蛮多是责怪自己的部分的。
对啊对啊，
比如说全都怪我不懂你的心、嗯、也许是我不够爱我自己、嗯、所以我没有资格爱你。嗯，所以这首歌曲也算是在审视自己在这个感情当中做得不够好的一首歌曲。
是，没错。
对、就是、然后听说这首歌曲也成为了一个预言。
对啊
对啊，
其实这首歌也我完全没有提到我上一任哦，但是我发这首歌3天后就被提分手这样。
为什么？
就走到终点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是因为你花太多的时间在音乐了吗？
是，我
因为那时候是要忙着发专辑吧。
对，那时候忙着专辑收尾。
是，
然后可能对方就觉得我没有时间陪他，然后他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这种感情，他不能接受这种我可能会很长有一段时间不能好好陪他，他没有办法接受。嗯哼，对，所以他就跟我提分手。哦，真的蛮可惜的。
可是我相信呢很多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哦，就是当我们很投入的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你疏忽掉的事情。
对，
那我想这或许是我们每一个人人生当中的一个课题吧。你要怎么在你的工作跟生活或者是感情当中来去找到一个平衡，那就是每一个人要做的功课了。
嗯，会啊。对，我检讨我自己啊，我觉得要好好沟通啦。嗯，
对，让他知道说你现在这段期间要忙专辑，
好好理解啊。对，他如果没有办法理解，那其实也就是不适合啦。
对啦 对,、啊、对啦，
有些人就真的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那就没有办法。
确实，因为你总不可能就是一直顾虑到对方的感受而可能让你的专辑
荒废自己的。
对，或者是说那个时辰一直 delay 下去也不行吧，因为做专辑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啊。
真的。
对，那你现在有比较释怀了吗？
也还没有。
那你疗伤很久欸。
很久吗？还不到一个月。
是这么说没错啦，可是最近不是很忙吗？
是很忙啦，但是就是偶尔会又不小心
想到对方。
对、uh-huh、不小心想到就又会不太开心，就伤心啦。
那你怎么疗伤？
听歌，我一伤心我就听歌。
听自己的歌？
没有，我听那个卢广仲的歌。
哦，
对啊，我听 Hiya 啦。
Hiya，
我最近真的很常听。我已经知道我2024年那个 Spotify 的 Rap 会是什么歌，第一名一定是这一首。我听太多次了。
欸，他歌词 Hiya 的歌词也写得蛮贴切，就是很希望对方可以回来我的身边这样子。
欸，对啊，
可是这件事情应该是
不可能。
你会希望对方回来你身边吗？
嗯，我觉得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应该说不是不太可能，是不可能啊。
嗯，
对啊，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心意已决。
是
是啊。
那现在对于爱情还会有就是想说要谈恋爱吗？还是
我觉得我现在这个阶段可能也不适合谈恋爱。
嗯，
我自己觉得我如果再继续谈恋爱的话应该还会遇到一样的事情。
嗯哼，
因为其实我上任跟上一任都是遇到类似的状况。
嗯，
都是我有歌的压力，我有歌曲压力，我要交给公司嘛。
是，
对，都所有我这段时间就是真的都会疏忽到对方的感受。
嗯哼嗯哼，
对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先不要吧。
好，
对，
未来可以找到一个适合可以理解你的人啦。
对，就等缘分来。
是，不过我听说没资格爱你这首歌曲啊，你的这个创作灵感哦，当时候是来自一场噩梦。
对，它的旋律，它第一句的旋律其实是我有一天晚上做噩梦的时候梦到的。
梦到的旋律？
对，就是我做噩梦，我吓醒之后呢，我要想办法睡回去的时候，这段旋律就一直卡在我脑海里面。
哦，
然后如果我不把它给先录下来的话，我就一直想要怎么接，要怎么接，那我就不用睡觉了。所以我就是赶快先起来，把它用手机把它录下来，然后录完之后我就先去睡觉。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问小派，哎，我今天能不能跟你去做歌？
Uh-huh.
然后他说好，我们就去把《没资格爱你》给做完这样子。Uh-huh.对啊，
没有写完真的是很难入睡，就感觉你好像一个事情没有完成。
对，就是你歌不可能唱一半。
对啊，
你今天唱一首歌，你副歌不可能唱一半啊。
对啊，
你会觉得很奇怪啊。
就像是可能隔天要考试，然后你前一天晚上没有复习完，你会睡得不安稳的感觉。
嗯，没有这个感受
啊。哦，没有这种感受。
对，
但是具体是什么噩梦已经忘记了。
忘记了，这是噩梦。吓醒的噩梦。
是，那你在写歌的时候啊，通常这个灵感来源都是在晚上的时候吗？因为感觉好像有很多的创作者都是在晚上的时候特别有灵感。
都有欸，像我要边上课边工作嘛。
嗯，
所以我有时候其实有时候假如我今天五点放学，然后回到家的时候，我明天刚好没有要上学也没有工作的话，那我今天就会先设定好说，哦，我明天可能一点想要开始做歌，然后我就会今天就会早点睡，我隔天就可能一点就会起床。
Uh-huh.
喝杯咖啡我就开始写歌。
这样听起来你感觉你好像有设一个时辰说我什么时候要写歌，对不对？
对，可是这个也不是我会先设定好，就是我今天突然有一个
feel。
对，有一个 feel， 我想要写歌的 feel， 那我刚好明天没事，那我就明天写。
哦，那会不会万一到了明天之后突然间没有灵感？
也有可能，但是我就也不强求。哦，就是再休息一下这样。
OK， 顺其自然。
所以我也不是那种我规定我每个礼拜哪一天要写歌这样，我不是这种，我是真的都是很临时的。
嗯，
就是我会大概有一个灵感，那我就好，我明天没事，那我明天写这样。
对，因为音乐本身这件事情就是蛮感性的嘛。
啊，
就是你要随着你的心情，有灵感就把它写下来，没有写完不能睡。
对，就有时候是这样子，就是真的有灵感的话会不想要睡觉。
是，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来听到的歌曲呢叫做《没资格爱你》，是 Juice Boy 呢在一场噩梦当中啊得到了灵感而创作出来的歌曲，献给他的前女友。
嗯，
那这首歌曲呢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大家的好评。
好，哦，谢谢。
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 Juice Boy 首张个人全创作专辑 Juice 当中的抒情主打歌曲《没资格爱你》，讲的呢就是失恋之后啊，或许我们可以去反思自己说，诶，是不是有哪里做的不够好的地方，然后去修正它。那等到下一次遇见爱情的时候啊，你就可以知道怎么去跟对方沟通，然后去拥抱他这样子，
然后就好好珍惜这样。
没错。那接下来来聊到这首歌曲呢，我非常的喜欢，就是你跟 Karen CC 合作的 Target。
哦，
听说你当时有找 Karen CC 合作的时候呢激动到哭了。
没错。其实这首歌它的诞生真的非常有趣。
嗯，
就是有一次我跟娄俊硕还有派伟俊，我们在录音室里面玩那个真心话大冒险。
嗯，
然后输的人要传自拍照给自己的偶像邀约合作。
是，
然后那天我刚好输了， 所以我就是只能拍一张很丑的自拍照，然后要传给自己的偶像。我那天想到的是 Karen CC 这样， uh-huh. 然后我跟 Karen CC 不认识哦，嗯，所以我当时私讯他说，我想说反正他也不会看到， uh-huh. 我就直接传也没差这样。结果没想到他过一阵子真的回我，
是，
然后他很认真的回说，我可以先听你的歌吗？还有为什么你要传自拍照给我？对啊，然后首先说那时候就说，你现在传你之前的 demo 给他。太没有诚意了、嗯、哼，你敢不敢现在立马写一首歌传给他、嗯、然后看他要不要合作这样、嗯、然后我就觉得哎、欸，好像是这样哦、喔。那我就当天就做了一首叫做也是专辑里的歌，
是
他叫做就算世界终结，
是，
对，然后我传过去之后他就没有再回我了
啊。可是也没有读吗？
没有，不读不回。
可是他也还没听到啊。
有可能
可能在忙啦、
有可能是他根本哎、没有，他搞不好有那个什么 3D Touch 把它打开，对，反正他就没有再回我。然后过两三个礼拜，嗯，就是我们在健身的时候呢，
是，
然后罗俊硕就问我说，哎，阿 Karen 到底回你了没有、然后我就说没有啦，就没有机会啦，人家不喜欢啦、然后他就说，会不会是因为你上次传给他的歌你把每一段都写完了，人家要写什么
哦，就是他已经没有那个发挥的空间。
对啊，他没有发挥的地方啦、他就说你今天再去写一首，你把主歌给空下来给他写、你看他会不会回你。然后对啊，我当天就听他后，我就是当天就去做这首歌 Target， 然后我就把，因为他不读不回我嘛，所以我就想到我以前可能在追别的女生的时候也被这样子过，就是很认真传讯息给你，然后你都假装没看到，对啊，假装不了解的样子，所以我就把这个心情带进这首歌里面，对，我就再传给 Karen CC， 我空一段给他嘛，然后他听到之后呢，他就传一个语音说，哎呦不错哦，我还录个什么东西给你，你等我一下，然后他过几个小时就传了一段主歌来，然后我听到的时候我就很感动，就落泪。
天哪，我觉得这个缘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哎。
对啊，
然后真的也非常感谢罗俊硕跟小派，
小派
让你们两个人有机会合作。
对啊，
所以 Target 这首歌曲是你当天就写好一天的时间之内。
对，而且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好后两天要去日本玩哦，对，所以公司就是说我要再生一首歌给他，不然他
不让你出去，
不然不让我出去玩。所以我刚也是刚好有这个 deadline， 然后我就好了、那今天一定得写，不管怎么样都要写了，就干脆就写给 Karen CC 这样。
天哪，我觉得你跟 Karen CC 合作的这首歌曲真的太棒了。那 Karen CC 就是出道也比较早嘛，也算是前辈这样子。
是，
那你在跟他合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就是可能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啊，或者是说从他身上学习到什么呢？
嗯，我觉得他非常的亲民、他没有像他表面上看起来这么酷这么冷酷、他其实人真的很好，
是，
而且我们那时候我们有拍 MV 啦、然后我们拍 MV 的时候我还有发现他会玩那个手游、所以我也有去下载下来跟他一起玩的。
哪一个手游？
哎、可以讲吗？
可以讲、
会不会业配？
不，还好，
吃鸡啦，就吃鸡啦、
吃鸡吗？
对，吃鸡，对，然后我们就一起玩，就是因为片长他们要塞什么场景有的没有，就是要花很多时间，我们就会 一起玩游戏这样。
天哪，
也是很幸运。
所以其实你们在拍 MV 的时候感觉也是蛮轻松的，还是说你会很紧张？因为之前都是可能自己拍嘛，这次要跟 Karen CC 一起拍。
我自己的部分都轻松，可是也不是轻松啊，就是比较自然，但是我跟他一起、
互动的时候，
对，我跟他一起的镜头我觉得很紧张这样子、对，
会不会觉得很害羞？
会，
然后就是不敢靠得太近，或者是不敢碰到他这样子。
对，我手也不敢动什么的。
那怎么办？导演就现场指导说，哎，你要放开一点。
对啊，要重拍很多次这样。
对啊，
终于抓到一次好一点的就可以用这样。
是，所以其实这首歌曲我觉得不管是 MV 的呈现还是音乐的呈现我都非常的喜欢。
好，谢谢。
是，我们接下来呢来听到这首 Juice Boy 跟 Karen CC 一起合唱的 Target。 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 Juice Boy 跟 Karen CC 共同合作的 Target。 哇，真的就是击中了很多人的内心世界，告诉大家呢，诶，如果你有目标的话就要勇敢的去追寻。哇，我真的非常的喜欢这首歌曲，
谢谢。
是，那我们继续来聊到你的这一张专辑 Juice。 其实我觉得说你当中呢所要表达的故事是蛮完整的，就是可以让大家呢很清楚的去听到一个二十岁的男孩的一个内心世界。这样可能除了有写给爱人的啊，写给前女友的啊，写给粉丝的朋友的，甚至呢也有一些歌曲啊是写给讨厌的人的，写给家人的，然后有写给自己的。
对，
尤其是专辑当中的最后三首歌曲，我个人也蛮喜欢的，感觉风格可能跟前面编曲很澎湃的，对，不大一样。对，我们接下来先来聊到这首歌曲 Fake。我听起来感觉就是写给讨厌的人的一首歌曲吧。
是，就是我是写给我以前的前伙伴。啊，其实这件事情我写给谁，其实我的粉丝都非常清楚。
对，
有在关注这件事情，其实大家都很清楚是谁，但我也没有明讲啦。对，我就是写给我的前伙伴。然后因为我们有发生一些争执，最后分道扬镳。
是，
所以我就把这个东西写成一首歌这样。
嗯哼，
对啊，
尤其像歌词写到这个权力游戏浴火焚心，只剩见利忘义的朋友才叫悲哀。
对，
这句歌词呢，其实是我非常有感的。
哦，
对，因为我过去呢也有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啊，就是原本可能是跟伙伴很要好，但是就是因为真的发生一些跟名利相关的事情的时候，
啊、
你就开始看见了
他
的狐狸尾巴，
真的看到他的本性。
对。所以其实这首歌曲我觉得听起来，我觉得哦，我很喜欢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你用一种很轻松的语气在唱，然后感觉很不屑，很有态度的那种感觉。
没错，我就是就是唱出我们的那个我们的经历，我只是用比较委婉的方式写出来而已。
对啊，而且再加上说呢，去看了那个 MV 啊，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表情符号吗？
就是不屑的表情。
对，没错，就感觉说哇，这首歌曲真的是很有态度，非常的喜欢。
谢谢。
对，那除了写给讨厌的人之外呢，刚才有讲到说有一首歌曲是写给家人的，这首歌曲叫做《已经长大》。
对
对，像歌词呢写到妈妈问我何时回家，别担心，现在我已经长大。当初写这首歌曲的灵感是不是因为你一直忙着做音乐，然后妈妈一直问你什么时候要回家？
是因为前段时间呢，其实我专辑里面有三首歌是我专辑母带的 deadline 前一个礼拜我都还没有做的，就是三首歌其实连影子都没有，
是，
所以我等于是说我是交母带的期限的最后一个礼拜我才写出这三首歌，然后刚好那段时间就是都在专辑收尾嘛，就都在录音室，所以都很晚回家，四五点才回家，所以我也没有跟我妈住，所以我妈都只能问我说今天回家了吗，几点回家这样子。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还是写一首歌给我妈，
告诉他你已经长大了，
对，告诉他不用再那么担心我了。
Uh-huh.
但是我也有收到你的关心，这样子。对啊。
可是你永远都是妈妈的宝贝孩子啊。
对，但是他有时候就是真的没有事情哦，他会打电话过来，我问他，哎，怎么了吗？
想你了啦。
哦、他对他会说没事。
Uh-huh.
没事，你干嘛打电话过来？
没有，
你就传讯息就好了。
他听到你的声音，他就觉得很安心。
Oh.
他想听你的声音啦。
对啊，但有时候我在上节目，我有时候在通告上面。他不会管他真的就直接打。
OK， 好，可能也要适应一下啦。
对啊，
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说自己已经长大这件事情呢？
什么时候开始哦？我也没有意识到，就是写这首歌的时候才觉得
自己长大了。
对啊，
对。那你发了专辑之后，家人有没有表示什么？有没有跟你说什么？觉得说、哦、很好听啊，什么之类的啊？
我妈吧，
嗯，
我上一次去上别的电台的时候，那个主持人有，因为他就问我说，哎、欸、啊，你妈妈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啊？或是你妈妈有没有觉得这张专辑怎么样啊？我都说我不知道
啊，真的假的？
因为我不会问，我完全不会叫我妈听我的歌，然后我也不会跟她、啊，就我不会跟她分享作品上的东西啊。
为什么不跟她分享？
因为
我觉得、欸、这是我的专辑，
她可能也听不懂
哦。
对，所以我也不会特别跟她讲，我也不会跟她去推销，叫她去听这样子。但是那一天他就是有那个主持人就是直接打给我妈，就问他说
真假的，
对对，因为刚好那我妈也是这个主持人的粉丝啊，所以他就打给我妈，然后我们就变成三个人在聊天这样，对啊，然后我妈就说他其实12月26号去年12月26号这张专辑一上架他就有去听了，对，然后他也有听到这首歌，他也知道这首歌是我写给他的这样，对啊，他就说很感动了、
啊、那从那一次之后有比较少打给你了吗？
还是对啊，还是蛮多的。
好啦，妈妈对孩子的关心永远都不会少啦。
对啊，
也是要很感恩很感谢妈妈，就是会一直关心你啦。
没错没错。
对，那再来聊到呢专辑的最后一首歌曲、我这首歌曲就是写给你自己的一首歌曲。
没错，
其实我蛮惊讶的，就是因为你今年也才20岁，你也才刚出道、但是呢你的歌词就写到说，出现在荧幕上的不是我，聚光灯的背后只是戴着面具在演绎完美的我。
对，这是我自己做音乐这几年来、我观察到的一些事啊。就是我觉得其实粉丝们喜欢一个艺人啊，你其实都只是喜欢 他呈现给你的样子，嗯，其实这个艺人现在在经历什么，或者是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其实你们都不会知道，你们了解的部分都是他呈现给你们的样子而已，就是完美的那个样子，光鲜亮丽的那个样子而已。
是，
对，其实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希望我的粉丝更了解我，所以我就把我当时会想的一些事情给写进去。嗯，对啊。
那你觉得你在台上表演的时候有很不一样吗？还是其实你原本就是蛮做自己的一个人？
我原本就是蛮做自己的人，但是我写这首歌还有一个就是说，每个人大家都人啦，就算是艺人也是人，所以其实大家都会迷惘，大家都会 有低潮的时候，所以其实你最喜欢的艺人都会这样子，那你这样子其实也真的没什么关系，因为大家都会。对啊，
所以就告诉粉丝朋友，然后也告诉自己说，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不同的面向，这样子。
对对对，让他们更了解我。嗯哼，对，
其实聊到这边啊，我真的觉得你蛮了不起的，因为你虽然说年纪很轻，但是我觉得你所创作出来的这些作品呢，都是很成熟，而且是很有内涵的。哦，尤其刚才聊到了这三首歌曲啊，我觉得它就是有点像是在跟大家展露你的内心世界，掏心掏肺这样子。
对啊，
你会觉得很赤裸吗？
诶，以前的我绝对不会这样做，我绝对不会写这种歌，
就是不会想要让大家看到自己脆弱或者是不好的一面这样子。
对，但是我因为这也是比较近期，就我也说嘛，这是我专辑就是要截止前的前一个礼拜我才教的歌，我才写的歌，
就是这首
我已经长大还有 Only Us 这三首我是截止前一个礼拜我才教出来的，所以其实这是比较算比较新的歌啦。对，我已经接受，我已经不觉得这是赤裸，我就觉得我就是想要抒发我自己的情绪。那对啊，
对，我相信大家在听的时候应该都可以感受到你的诚意，然后你所带给大家这种很纯粹的美好。
而且其实也是尤其是最后两首歌，其实我反而收到的回馈比我的主打歌还要多，就大家会来私讯我说他今天听了这首歌的感觉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们正在经历着什么，就谢谢我做这首歌什么。这两首歌是真的很多人来私讯，就因为这两首歌，其他歌反而都还好，
就是有打中大家的这个心声。
对啊对啊对啊，反而不是主打歌，就是我写我自己内心的东西，反而大家还更有共鸣的感觉。
对啊，而且大家应该蛮开心的吧，就感觉说哦，原来 Juice Boy 还有另外一面是这个样子的。
哦，
可以让大家去更了解他。
对，也有人这样说。对啊，
是，其实我自己本身听完这张专辑 Juice 之后呢，我的感受呢就好像是喝到了不同口味的果汁一样。
没错，
不只是酸甜哦，还有苦辣咸的通通都有。就大家呢可以透过你的音乐然后走进你所建构出来的这个二十岁的世界。我觉得那个感受是非常美好，真的是很单纯的。
哦，谢谢。
对，那我们的节目呢叫做幸福 hashtag，
幸福 hashtag，
如果呢要你用一个 hashtag 来去定这张专辑的话，你觉得会是什么呢？
我说 juice 会不会很懒？
不会啊，因为很多人也是直接用专辑名称。为什么是 Juice 呢？
因为我觉得这张专辑就是代表我啦。这张专辑也刚刚也讲，就从整个企划 MV 歌曲，这其实这 都是我自己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张专辑叫 Juice 说真的不会过分。
对，
真的 你看到所有东西都是我都有认真非常99%参与，这样
就是原汁原味的果汁男孩。
对，真的没有被其他人干扰了。
我觉得很棒欸，而且就是作为一个新人，唱片公司真的是给了你很多发挥的空间。
真的感谢华纳老板 Case。
真的太棒了，
真的他真的非常开明啊。
是，那节目最后要不要亲自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宣传一下这张专辑呢？
好啊，我的新专辑 Juice 已经在去年的12月26号正式发行，然后数位平台也都听得到，然后实体呢也将在新年农历新年之后也可以购买，所以大家多支持，然后也有计划专场
啊。
对，然后想要知道更多资讯的话，欢迎上我的 Instagram， 就是 IG 上面搜寻 JuiceBoy999就可以找到我的账号，上面都会有我的最新动态，还有一些像是刚刚说专场实体专辑的最新消息。然后我接下来我马上就要去日本了，所以大家也可以到我的 IG 上面看我的动态啊。
是的，大家记得赶快去追踪起来哦。那今天呢真的非常的开心， Juice Boy 果汁男孩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他的首张全创作专辑 Juice， 里面真的每一首歌曲都非常的好听。那我们节目的最后呢就来听到 Juice 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曲我在这边呢，也要祝福 Juice Boy 这个音乐路啊，就是未来可以顺顺利利，然后呢
谢谢
实体专辑大卖
哦，谢谢，
然后专场爆满，
谢谢。
是的，今天非常感谢果汁男孩，谢谢
谢谢大家。